大家晚上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讲义33页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我们一起有诵念过第21经，就是32页这个地方。那待会我们还有一两部经也是类似这一部经所讲的重点，就是32页我们看一下经文的倒数第五行，佛告比丘，谛听善师念之，当为如说，比丘若随时死者，即随时死。上个礼拜我没有念这里嘛，那白话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假如我们这个随死呢，就是随眠就是烦恼啦，那假如我们被这个随眠啊，这个烦恼所死意的话，那我们就会随着这个烦恼而死去。那随着烦恼而死去的人就名为为取所伏，这个取呢就是执着的意思啊，所以我们一般说无取运或者是无受运，就是这个取啊。那这个取待会我们论点也会出现啊，论述的解释也是有。那所以呢，这一段呢在瑜伽师地论的44分，就是33页下面啊，那解释这个随时死者即随时死，那就是论点它解释有六种死啊。大家回去有看这个论吗？有没有？这么安静的啊。好，六种死呢，这里就提到有过去死、现在死啊，那这个是一组啊，不调伏死跟调伏死是一组，好，同分死跟不同分死是一组啊。那所以只要一个懂了，那另外一个就好懂了啊。那什么叫过去死呢？就是过去诸行末啊，这个末呢就是已经就是生命结束了嘛，一般我们讲对不对啊？那乃至命根灭，所以名为死。那现在死的话呢，就是现在诸行啊，现在的这种有为法已经灭了，然后命根断了，就称为死。好像这样就解释完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在瑜伽师地论的注释书，像那个韩清净呢，他解释他就很详细啊，所以我有补充讲义给大家，大家看一下哈，补充讲义的第五页啊，补充讲义的第五页，这个补充讲义大家放在旁边啊，补充讲义的第五页啊。第五页的第二段哈，讲义33页这个地方，那我有写刮胡一诸行过去诸行末等有没有？那在注释书呢，就是韩清净的注释里面呢，他说末呢就是诸行灭矣，不相续生，有没有啊？所以他把末、命根、灭还有死呢是分开来解释的啊。在瑜伽师地论它有非常多这种阿毗达摩的形式在解释经典的啊。那所以末呢就是诸行灭矣，就是已经我们的这个有为法，这个五蕴身心已经坏了，它不会再生命没有了啦啊，所以称为末啊，不能够再生存了。那命根断呢，就是将要命终的时候，那受跟卵呢都退了，那于心处还在啊，就是心事还在，乃至一切受量皆穷尽故啊，就是一切那个受量啊寿命呢都结束了。那我有把它反这个灰底有没有啊？ 受卵，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是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三个呢，就是成为我们有情生命的这个三个必备的条件啊，就是受、卵、是这三个，我又把它灰色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把它圈起来。什么叫受呢？啊，什么叫受呢？我们这个受、卵、是，我们在杂含经卷十呢也会看到的啊。受的话呢，就是受命、生命的意思啊，受命、生命。那卵呢？啊，那卵的话就是温暖啊，温度，那就是指我们的肉体啊，我们的肉体，因为我们的肉体才有温度嘛啊。那如果尸体的话就没有温度啊。那事的话就是心事啊，就是精神啊。那友情就是有这三个条件呢，它就成为生命体啊。那如果说我们的那个这三项东西呢慢慢离开我们的话，我们就进入死的状态啊。所以命跟断的话就是受跟卵离开，那最后一个呢心胸处啊，就是一般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南传有一个名词叫心所依处啊，就是我们的心是依靠升起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它叫心胸处啊。那舍掉这个心胸处的话，就是指我们观察心法的地方，如果连这个事呢也离开的话，就是真正的死了啊。所以受卵是这个离开我们，就是不成为一个生命体了啊。那所以我们回到课本的33页啊，那过去死跟现在死都一样啊，就是这个受卵是呢离开我们，就称为过去死或现在死。那不调伏死第三个是什么呢？不调伏死，大家注意哦，因为文很长哈，文很长，但是如果我们理解的话，它不会很困难哦啊。第一句他说：“于过去世不调不伏，有随眠行，辗转随眠。”那白话的话呢，就是说过去世。在过去世呢不调伏啊，那有随眠行就是有烦恼随逐，辗转随眠就是烦恼一直跟着我们没有离开啊，辗转随逐啊。那因为过去不调伏，所以呢烦恼一直追逐我们，一直跟到现在啊。那所以世俗说言啊，世夫随眠而命终矣，于现在世结生相续，有随眠行所摄自体而得生起。那如果以世俗的角度来说的话呢，那我们随顺烦恼而命终啊，而往生的话，那过去如果不调伏有烦恼，带着烦恼去轮回的话，那我们今生啊父母和合，我们的结生事呢产生了啊，这个结生相续呢就是这个生命体形成了，那也一样的会把过去的随眠呢带到今生的自体而得生起，有没有啊？就是把过去的烦恼呢，因为没有断嘛，所以死了之后呢就会继续来今生结生啊，又一个生命的再生了 所以这里的相续呢在阿毗达摩啊很多地方呢，这个相续结生相续，这个相续我有写在黑板上哈，这个相续在阿毗达摩经常他解释的呢大部分就是友情啦，大部分这个相续的意思就是友情啊，结生相续就是结生就是生命的投胎啦啊，那有情体的产生啊。所以接下来他说于现在世乃至受命啊，不是乃至受尽啊，亦复如是，如果不调不伏啊，那广说乃至而命终矣，未来自体复得生起。那如果现在世呢一直到寿命结束也是照样不调伏啊我们的烦恼的话，那我们一样的面对到临终往生的时候呢，我们未来的取着啊一样会带着烦恼过去结生又重启， 就是这一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这一种轮回，它就不会停息了。这样明白吗？好，再来，又能摄取有随眠行啊。那这里的意思呢，就是说这种流转呢、它是为取所服的。这个能摄取有随眠行，就是为取所服啊，取着所系服我们啊。那所以到这里呢，就是句点嘛，那下一句呢，就是说由摄取彼以为因故，由于取服为因啊，由于这种取着为因，那所以呢，我们的生命呢，便会产生两种系服。第一个就是生等重苦啊，就是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苦；还有呢，就是贪等大福，就是贪嗔痴等烦恼系服我们。所以我们的苦呢，有两种，一种就是生苦，一种就是烦恼苦。可以吗？可以哈，那意思呢，诊断的意思是说，什么叫做不调伏死呢？就是我们从过去就是没有方法，那所以呢不调伏，内心不调伏，那随着烦恼业力在轮回而接生相续啊。那如果今生照样的没有闻佛法，没有调伏内心烦恼，那我们一样的也会来生，也会继续，所以叫做古老的轮回啊。那第四个呢，调伏死。什么叫调伏死呢？就是我们现在是以调伏，就是我们遇到了佛法，我们懂得调伏自己的烦恼，没有随眠啊，没有烦恼命中啊，就是我慢慢的让烦恼越减少啊，乃至没有烦恼而命中而往生的话呢，那未来的自体啊，未来的劫生它就不会升起，也不会摄取啊，为取着所系缚啊，烦恼呢也不会跟着我轮回啊。那因为没有这一种取着为因，那所以解脱众苦啊，解脱八苦，也解脱什么呢？贪等烦恼的苦。因为佛出世呢有两个原因，在阿含经有提到说，佛出世间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众生有老病死，就是有这种生老病死苦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因为众生有贪嗔痴啊，一个是身苦，一个是心苦啊。那所以佛会出现在世间。所以我想请问大家，我们是希望解脱身的苦呢，还是解脱心的苦？都要啦，对，那不能我只要选择一个哈，因为两种都是苦啦，两种都是苦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调伏死，到这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五个，好，请看34页哈，同分死跟不同分死啊。同分死的话呢，他说如过去不调伏，曾舍生命，这个曾舍生命可能是过去曾经自杀吧，我在想啊，感觉是这样的意思啊哈。于现在是亦复如是而舍生命，就是过去是如果有自杀的话，那他因为没有调伏自己的烦恼而寻短啊。那现在是呢，他也是有这样的习气的，大家有听过吗？有哈，那论点也是这样讲啊，那今生也是这样舍生命，那这个就称为同分死、相似死，或者是随顺烦恼死啊。所以同分死的意思就是过去跟现在死的那种情况是一样啊。那不同分死的话呢，就是因为有学佛啦啊，不同分就是跟过去不同啊。那过去没有学佛，所以不调伏，那舍生命矣，那现在遇到了佛法，所以懂得调伏自己的内心。那过去呢，那虽然是有过烦恼，但是因为今生努力修行，所以调伏了生烦恼啊。那即使这样的话，舍生命啊，它也称为不同分死啊，或者是不相似死跟不随顺死啊。 若于现在有随眠行啊，辗转随眠而命终时啊，如果现在呢有这种随眠随增的烦恼而让自己命终的话，那如过去死的情况一样，又称为同分死或者是随顺死。那如果因为不像过去那样的命终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学佛了正念往生，那不为取所福，不受后有啊，所以当所结生未来相续啊，就是不会再摄取这种未来结生相续同分诸行啊，所以不同分死的话，就是他已经学佛了，他懂得调伏自己的烦恼，所以就不会跟这种取着相应，不会再有后有的轮回啊。那在阿毗达摩的学习呢，在杂含经这种摄四分的解经方式呢，它跟一般阿毗达摩的方式呢又有一点不同的。因为阿毗达摩其实这个语词它是很广的，阿毗达摩这个语词很广。第一种解释呢，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他把佛说的经做一番详细的注解，也叫阿毗达摩啊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第二种阿毗达摩呢，稍微比较复杂一点，就是他把很多佛说相同的东西归类在一起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一部经都谈五蕴，对不对？他就把它全部放在五蕴相应，那这个也称为阿毗达摩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阿毗达摩它范围很广。那现在我们所看的这一种摄四分的解释呢，摩达里迦的解释呢，它就是类似阿毗达摩，它把这种阿含经所讲的死呢，就分成有六种死啊，有分成六种死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呢，大家觉得这六种死我们应该要哪一种啊？啊，我们要哪一种？要哪一种？不同分死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调伏死啊，所以我们也是要死的啦，但是要死到有智慧一点啦哈，哎，不要像以前这样。所以在论点哈，跟经有不同的一个风格啊，就是有同学问我啊，他说，诶，为什么我们接触南传像清净道论啊，啊这些论点，诶，他会觉得说，诶，我学佛哦，读很多经，但是很像很零散，但是读了清净道论呢，会觉得哦好有次第啊，因为清净道论它的编排哈，就是戒定慧，就是戒定慧，就是七清净嘛哈，戒定慧。那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次第，诶，为什么我们的杂阿含经或者是别的阿含，好像一部经一部经像一个故事一样哈，没有什么次第可言哈，到底我要学哪一个比较好？其实呢，以我们的经验啊，两种都要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像清净道论这一种论呢，它是以中阿含的气居经、气车经啊而造这部论的，就是清净道论呢，它是以中阿含的一部经来造论的，叫做气车经、气部车嘛哈。那所以它就分成有七个修行的次第，这七个的次第呢，就是戒定慧啦啊，戒定后面五个呢都是慧学，所以气清净呢就是清净道论的整个架构。戒学定学，然后后面五个都是慧学，所以清净道论它给人家的说明呢非常的有次第。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以前啊自己也走过来啦，我也读过清净道论，像是阿毗达摩议论这种我们都读过两三遍，那为什么我们还是觉得诶多读不一样的呢？因为像清净道论它只是依其中一部阿含经来解释，这么多阿含里面它只有一部经来作为它的次第，那别的阿含经佛说的次第就没有在这一本书里面哦。因为佛说修行次第有很多种嘛，除了 戒定慧以外还有哪一种？还有什么？八正道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还有四圣谛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还有三法印，哦，很多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这样想之后呢，你就会知道说，如果我们读经的话呢，你会看得到佛陀印机用不同的方法在教化众生，你会看到佛一种教说的原始的面貌。那论点的话，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可以帮助你了解一部经非常非常的详细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实用啊。那但是经呢，它有另外一种好处呢，就是让我们开拓我们的修行的视野。有时候我们修这种方式不能够上路的时候呢，还有别的东西可以选择，就是我们学的东西多嘛，所以你就会更多的方便可以选择啊，不会认为说，诶，我修定修不上去好像就完了啊，不是的啊。在别的阿含经佛也说，你没有办法修这个戒定慧呢，那你就好好的奉养父母啊，哈，等等，世间善法也可以做啊。所以在佛在阿含经的修行的面向呢，就比较灵活，它不会限制在一个方法里面啊，嗯。所以经跟论呢，它是要相互真明啦，两种都要学啊，所以不一定是说哪一个比较好啊，没有，在我的观感来看呢，其实两者都有它的优点啊，嗯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这个34页的第二段啊，第二段。那除了六种死以外呢，那接下来第二段呢，那摄世分就跟我们解释说，这六种死啊，当知有两种相，两种相状。这里的分段哈，我不是分得很好啊。那刮胡一的前面两行应该要拉到上面去哈，拉到上面去，就是这二种相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诸行流转过幻相，这是第一种相。第二种相呢，就是诸行还灭胜利相，有没有？嗯，这两句话应该要把它拉到上面去了哈，拉到上面去比较好。就是二种相的后面啊，那个冒号的后面啊，哎，冒号的后面，因为刮胡一、刮胡二呢，就是解释这两项的啦，啊。那大家把关键字圈起来哈，流转、流转跟还灭圈起来哈。那后面他就开始解释第一项了啊。若于过去及于现在啊，假如在过去跟现在呢不调伏同分而死啊，因为没有学佛嘛啊，就跟过去一样啊，那同分死，复于未来取生等诸苦啊，那不只是呢今生同分死，那因为没有修行，未来也是为取所福啊。也是会遇到生老病死苦，也是会遇到贪嗔痴烦恼所系缚的苦啊，这个就名为诸行流转过幻相啊，这是第一种解释咯啊。那第二种呢，相状呢，就是刮胡二，若于现在已经调伏了，因为有修行了，听闻佛法啊，现在懂得调伏，不同分死，那所以呢于未来不取众苦啊，他未来啊，他就不会再招感这种后有的轮回啊，没有生老病死苦了，解脱一切烦恼的系缚，这个就称为诸行还灭胜利相啊。那当初我一直在想这个胜利相是什么啊，不是说诶我们现在选举胜利啦，昨天你们啊是选举胜利啊，不是那个胜利啊，我在想这个胜利也许是指殊胜有利益的相啦哈，殊胜有利益的相啊。那佛那个导师哈，在他的著作呢有提到说，生死呢就是流转，涅槃呢就是还灭哈，就是黑板写的哈，生死就是流转， 涅槃就是幻灭。那导师呢在著作里面呢有引到说，生死跟涅槃都有因的，就是我们要知道它的因，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超越它啊。所以生死的因在阿含经就称为无明啊，生死的因就是无明。涅槃的因是什么啊？明啊，哈，不是小明啊，哈，是明，就是般若的意思啊，有没有？我们在这个杂含经也有的，大家如果要看的话可以看我们的课本54页哈，54页这边也有，哎，导师是依阿含经的啦啊，导师是依阿含经，因为导师很熟阿含啦啊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54页倒数第三行，54页啊，倒数第三行，舍利弗答言，有没有？无明者谓不知，所以不知就是无明。如果人家问你啊，什么叫无明，就是不知啊，什么都不知。为什么生死也不知，为什么今天拉肚子也不知，这就叫无明啊，嗯。那什么叫明呢？在55页哈，55页的第二段啊，第二段，大家看一下哈，舍利弗言：摩诃居士罗，所谓明者是知，知者是为是名为明，有没有？啊，明的话呢，就是知者；那无明的话，就是不知，就是不知啊。所以明呢，就是智慧。无明的话就是愚痴啊，嗯。好，我们回到34页。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这部经的话呢，就是佛陀在这一部经啊，21经有提到说，假如我们随这个烦恼啊所死意的话，我们随诸烦恼而往生啊，那我们如果没有今生没有遇到佛法，不懂得调伏的话，我们未来还是有无尽的苦要受啊！不是说有些人啊，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今生苦够了啦，我下辈子不要再来了哈。但是不是你不要来啊？问题是要不要来不是你决定的哦。问题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，是业力决定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我们有造了这个业力，我们不想轮回，它还是会轮回，因为我们造了那个因。所以佛陀教导我们，我们不要在那个果上哦去讨厌它。比如说我生了这个五蕴身心，你讨厌它没有用的哦，你讨厌它解决不了事情的。那要处理事情呢，要解决这个生死的轮回的苦呢，要从招感生死的因下手。那这个因你除去了，它自然就不会有轮回的苦了啊！所以佛陀教导我们，就是如果不要为取所服啊啊！那我们看33页哈，第一句话，佛陀说，就是佛陀叫这个比丘啊，在跟他广说广解其意。那这个比丘就说：色随时死，色随时死啊！如果色法啊，五蕴随着这个烦恼啊所那个生存的话呢，那我们这个五蕴呢就会随诸烦恼而死去啊，那就会为这个取着啊所系缚啊。所以如果我们学习佛法有正念正知啊，那有种种修行的方法，那就不会有这一种同分死或者是不调伏死啊，嗯。好，我们来继续看第22经啊。22经跟前面那一经差不多啊，所以我们这一经就不要念，我们下一经再念啊。那唯一不同的呢，就是34页的，大家看一下倒数第二行啊。差别者有没有？哎，差别者，他说随时死，随时死者，则增诸数啊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个诸数 增诸数我有写在黑板上哈，哎，这个诸数呢就是凡夫数啦，啊，数学的这个数就是凡夫的行列啊，就是凡夫的行列啦。如果说我们随着烦恼的死意，随着烦恼而死去，这个就是去入这个凡夫的定数啊，就是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凡夫的那个定数就对了啊，凡夫的行列啊，凡夫的行列啊，就是还是一直是凡夫啦。所以大家读阿含经应该有听过说肾流啊，有听过吗？入肾流有没有听过？有哈，哎，因为肾流的意思就是你从凡舍凡夫身进入圣人的境界，就称为入圣流。你离开这个凡夫身，入圣流啊。那大家读大圣经有听过舍重生吗？舍重生，重啊，重生有吗？哈，大智度论有。那这一个就是指我们的五蕴身心啊。我们这个五蕴身心，如果说受暖势离开，它就会有虫了，它是有虫。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年底冬天不是要去打疫苗吗？对不对啊？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很多那个什么，很多病菌呐，哈，那这个就是重生了哈。那这一部经它只有这个地方不一样而已，其他的都跟上一部经差不多啊，那我们来看这个四十分的解释哈。35页我们看一下第二段哈，瑜伽师地论的解释。由八种相得入于彼是夫数中啊，就是有八种相呢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是属于凡夫数，还是属于凡夫数。这个是夫数呢就是凡夫数啦啊，所以这个数呢就是定数或者是行列啊，行列还是同类就对了啊。那有八种相，哪八种相呢？第一种就是名，有种种的名字啊，所以它是属于凡夫啊。你叫小李、张三啊，这是名字。那有种类啊，这个种类可能是指男女吧，我在想啊，男女。那种族啊，不，族姓，族姓可能是指那个印度的种姓啊，啊，印度的种姓。然后饮食啊，凡夫都有饮食，有种种的饮食，还有呢种种的苦乐受。那第六呢就是有寿命，第七就是能够久住啊，它不像一些很短命的昆虫啊，人类呢它可以久住啊。还有呢就是最后一个，所有受量边际啊，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受量了啊。那这个在论点是有一点解释啦啊，但是我想想它不是比较没有很大的补充的那个作用啦啊。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再来看啊。总之这八种相就是称为凡夫相、凡夫数啊，凡夫相或者是凡夫数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36页啊。如第一行，如是诸相于菩萨地数住随念当中以广分别啊。那这个数住随念就是佛的数住随念智啊，这个我有补充给大家，在补充讲义的第六页啊，补充讲义的第六页这边有。那第六页这里有提到刮胡二哈，数住随念自力啊，就是佛实力里面的数住随念自力。那这里就有提到八相哈，凡夫有八种相，然后又有可以分成六种略行啊。那这八种跟六种呢，其实它有很多是相通的， 所以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第六页的中间有一个刮胡一二三四五六，有没有？那刮胡一是假名，假名的话就如八相的第一个如是名啊，就是说我们凡夫呢都对于自己或别人或者是言说，我们都要说自己有安立一个假名啊，不然别人也没有办法称呼我们啊。那色类的话就是种类啦啊，色类的话我在想可能比较像是种性啊，比较像是种性啊，但是不晓得跟那个生类是不是也一样啊。那这里刮胡二呢就提到有印度的四种阶级啊，刹帝利，刹帝利就是那个帝王阶级啦啊，帝王阶级，婆罗门就是祭师，吠舍是商人吧哈，然后那个就是属达罗，就是首陀罗啊，就低贱的民族啊。再来就是人类有父母啊，有饮食，有兴衰，有受量啊。那刮胡六的受量呢，你看哈、哦，它有一个用词也是很特别啊、哦。他说我住如是色类年齿，这个年齿哈、啊。我去查字典，原来它是年寿的数量啦，就是说我们几岁哈、啊、长几颗牙啊，所以这个年齿就是我们寿命的一个计算的方法啊。以前古代他们都用这种方式、啊、那这个就是凡夫相的辨识啊哈、啊、嗯。好 ,OK, 那我们回到课本的36页。课本36页23经，那第23经这部经也没有很困难啊，我们相同的就不要念，我们念那些比较佛开示的地方好不好？好，那如是我闻这边我稍微讲一下，待会要大家一起念的，那我再跟大家说。那如是我闻呢也是一样，佛在舍卫国起书给孤独园，那有一位比丘那来见佛，那说善哉世尊，请世尊为我略说法要。那我听闻佛法之后呢，我会读一经处，专精思维，诸不放逸。那所以善男子出家剃除须发，身着法衣，姓家非家，出家学道，为究竟无上梵行，现法身作证等等啊。那就是他会依照着佛所讲的方法呢，那去修行啊，这个出家众。那所以呢，佛呢就告诉比丘说，善哉善哉啊，那你是这样问我的啊，就是世尊为我略说法要等等，你是这样说的哦啊，确认问题没有错误啊。那比丘说如是世尊。好，那下面佛告比丘，这里要大家一起念的啊，佛告比丘，谛听，善师念之，当为如说，比丘非如所应之法，一速断除，法者以意劳逸，长夜安乐。彼比丘白佛言：知以世尊，知以善事。佛告比丘：云何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意？比丘白佛言：世尊，色非我所应，一速断除；受想行识非我所应，一速断除；以意劳逸，长夜安乐。是故世尊，我以世尊略说法中广解其意。佛言：善哉善哉，以如于我略说法中 广解其意，所以者何？摄者非如所应，一速断除，如是受想行识，非如所应，一速断除，断除矣，以意劳逸，长夜安乐。九闻佛所说，心大欢喜，礼佛而退，独意静处，精勤修习，住不放逸，精修修习，住不放逸矣，思为所以。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须发，身着法衣，真性悲家，出家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时彼比丘成阿罗汉，心得解脱。那这一部经一样的哈，那一些情节啊，上面上半呢都跟前面的经一样哈。有时候在看，我在看阿含经，就是我觉得以前现在我们看到的版本呢是翻译过来的哈，早期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呢，那些阿罗汉都是用背诵的，有没有用背诵，所以他们都把那个一般我们自己读书呢，我们都会先把重复的哈，先不要去背，背那个不重复的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没有发现哦，那些把阿含传送下来的这些阿罗汉啊，真的是很伟大哎，他们都是重复的讲，都不会说啊这个省略啊，直接跳到差别者啊，每一部经就是差别者，每一部经，所以整阿含经有1000多经啊，就变成大概500经而已。那所以以前的人啊，他们学习佛法，学习修行，他们不会就是要快速，要简单啊，要很快见效啊。那所以在以前的人，古人啊，在学习佛法，他们的耐心是很可贵的啊，耐心。所以你看，以前的人为了学习一个佛法，他可能千辛万苦到印度求经啊，取经。那所以我们现在读经啊，有时候太容易获得，反而没有那一种珍贵心啊。那当然的，我们对经文的深意就不能够那么的深刻啦啊。所以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，我们前面也有看过的情节，就是世尊会讲了一个略说法要呢，会请这个比丘呢，就是这个学生，会请他广解其意，有没有啊？所以改天呢，如果我很累的时候呢，我说我略说法要啊，请这个某某来广解其意，那你就不要说师父我不会啊，嗯，那读了这么多阿含经，应该会广解其意的意思是什么啊？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，他只是把佛说的这个道理呢套到五蕴去谈嘛，对不对？套到五蕴去就叫广解其意啦。所以广解其意的意思不是说叫你天花乱坠哈，讲啊宇宙啊什么那种啊叫广解，不是。它的广解其意就是你要把这个道理用在我们的身心上，因为我们的身心就是小宇宙嘛，对不对啊？你能解决身心的问题，就是解决宇宙的问题。我们这个宇宙啊，这个世间有问题，都来自什么啊？来自人啊，都是来自人。所以这个五蕴身心啊，是问题的根源啊。啊，嗯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段啊，刚刚大家念的这一段啊。佛告比丘，谛听善思念之，当为如说啊。比丘，非如所应之法，不是你所应该有的法呢，应该要快速的断除。断彼法者，以意劳逸，长夜安乐。诶，这个是佛说略说法要呢，很简单的一句话。那什么是我们不应该拥有的法呢？哪一些应该要断除的呢？贪嗔痴啊， 应该要断除。那如果断除贪嗔痴呢，就能够易劳逸，长夜安乐。所以如果我们断除了烦恼，我们就能够得到易劳逸，长夜安乐。这个长夜的意思不是漫漫长夜哈，是八个小时一直都没有天亮那个长夜，那这个长夜就时间很长的意思啊哈。所以以易劳逸，这个易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有那个导师哈，导师在他的著作里面呢，有特别对于这个易哈有做详细的说明哈，就是阿塔 ，ARTHA 哈，阿塔。那这个易劳逸的易呢，它不是 meaning 而已哦。一般我们这个含义的易呢，英文就称为 meaning 啊，就是意思，意思而已。但是在佛典的这个易呢，它可以有三种解释的，可以有三种解释。第一种就是最平常大家知道的，就是 meaning， 就是意义啊。比如说什么是生、老、病、死，那你要跟他解释什么是生啊，就是它的意义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这个义呢是法的内容，所以我们说佛在阿含经呢，经常有时候会提到说，哎，法说、义说。法说的话就是十二缘起的十二个名相，义说的话就是讲他们一个一个的关系跟内容啊，就是法说跟义说，就是法的内容，法的内容就是义。那最后一个含义呢，就是这个义呢，它有利益效果的意思，这个是我们这里要用的内容。现在我们要用的是这个第一个意象啊，就如果我们把这个贪嗔痴断除之后呢，我们就能够获得法的利益效果，长夜得到安乐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。所以这个意啊哈，阿塔，不要把它只是解释为意识而已哈，嗯，所以它的含义呢是很广的，嗯。好，所以我们呢，大家如果说待会我再补充前面我们上过的相关的内容哈，因为这部经虽然它很短哈，关键字不同的就是这样的一句而已哈，但是它可以开眼的内容还是不少的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啊。